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未解之谜节目的播出。相信各位观众呢，从以前到现在也经常听到很多神话啊、传说啊，里面都有提到巨人，而巨人呢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的确，
那比方说在希腊神话当中的 Odyssey， 我们中文叫奥迪赛，它里面的主人翁呢就曾经飘到一个海岛上，碰到一个独眼的巨人，
对，
跟他一起打斗。对，那还有格林童话里面呢有提到一个叫 Jack， 他爬到这个豌豆苗上面去，然后碰到了一个巨人。
是的，
那还有在这个格列佛游记呢里面有这个提到大人国。那而在我们中国呢有一个叫太平广记的，
对，
这本书呢里面曾经提到一段故事呢，是有关一群妇女啊，他们在坐了船，然后因为要躲避暴风雨，然后漂流到一个海岛上，结果被海岛上的一些巨人抓起来，然后叫他们把他们抓去当缝衣服的。
对，
所以从很多这些故事中啊，我们都可以知道巨人好像是曾经存在过的。但是由于19世纪以来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以后呢，所谓这些研究人类学的专家认为巨人是不可能存在的。
的确，
但是近年来呢，因为这个不断的对于巨人的考古的发现，然后再加上近来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的种种怀疑呢，所以又让人们重新有了思考，这个所谓巨人的传说到底是不是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先看看秘鲁的有一个 Dr. Javier 博物馆，它里面所珍藏的一些石头。那么它这里面所珍藏的石头啊，可不是我们中国人那种金石学所注重的什么鸡血石啊、寿山石啊那种石头。它这个石头的本身啊倒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别的是它上面所画的那些石雕。这些石头呢都是在秘鲁的有个叫做伊卡这个都市所发现的一些石头。那么我们看看这第一个石头上面啊，它刻着一个人好像很紧张的在逃跑，后面有一个暴龙在追着他，
对，好像还把他抓起来了，
哎，好像还被暴龙抓到了。那我们看到这个龙啊，它跟我们在电影里面这个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 里面所画的那个暴龙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龙，
很像。
啊，对，你看它那个后腿啊非常的
粗壮
有力，然后手短短的，这是第一个图。那么我们再看来第二个石头，这个第二个石头上面呢它画的是一个三角龙。你看这个三角龙上面还骑着一个人，
对，
这个人骑在上面，然后好像在挥着一个像斧头一类的这么个武器，在挥舞着。那么这种三角龙呢，我们在近代也是经常在电影上或是其他地方都有看到，
对，
它就是以头上的这个三个角得名。
对，
那其他还有一些不同的石头啊，有一个石头上面它画着一个人骑在一个翼龙上面。对。
您刚刚提到这些都是久远时代的石头，对不对？而在当时那个时候我就很纳闷，为什么他们会知道把恐龙跟人刻在一起。
的确，这的确令人纳闷。依照我们现代人的这个思考模式啊，我们一般都是把生活周遭的这些动物跟我们人画在一块，比如说牛啊、马呀、狗啊、猫啊这些东西，而且我们还有电视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动物。
对，
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怎么会去把恐龙跟他们画在一块呢？
的确啊，而且不仅画在一块，他们这些恐龙像什么暴龙啊、翼龙啊、三角龙，都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科学家所认知的一些恐龙。
对，
而且可以很清楚的从他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些雕刻中知道当时的人跟恐龙是怎么样生活在一块的情况，
好像很密切的生活。
对，那讲到这儿啊，我就心里面想到一些疑问啊，比方说如果说这个恐龙，就是说雕刻这个石头的人是跟恐龙同时生存的时候，在一块一个时候的话，
对，
那科学家已经认定恐龙在一亿多年前就已经
从地球上
消失掉了。
对，
那换句话说，是不是当时一亿多年前就有这群人在那边呢？那如果这个不是的话，那就是说后来，以后才雕刻上去。那根据我们现在知道啊，我们之所以现在会知道恐龙是长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们现在科学家、考古学家，根据出土的化石，
对，
把它拼凑出来，然后根据一些他们自己的计算估测哈，然后才
模拟
出来一个新的，就是他们知道恐龙长这个样子。
是的，
那现在就是说如果这些后来就是说也算是古远年代这些人，
对，
他们也来猜测恐龙长什么样子，比方说他们已经具备我们现在科学家的这种 知识水准，然后还可以把这个恐龙长什么样子也模拟出来。
对，所以你刚刚分析的这两种情况，不管哪一种情况是对的，这个结果都是非常的惊人。
嗯，
对。那么另外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一看，观察一下这些出土的石头啊，我们会发现一个更惊人的一个结果。
嗯哼，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上所画的人跟龙啊，他们的比例基本上是差不了多少的。
对，
哎，我们可以晓得，比如说从这个暴龙的例子，我们晓得暴龙啊，从目前出土的化石分析，暴龙大概有两三层楼那么高。我们从那个电影 Jurassic Park 里面啊，侏罗纪公园这个电影里面，我们看到暴龙非常的大，它一脚就可以把那个吉普车，
对
吧，哈姆尔吉普车踩扁。
对
啊，这么样的巨大。那在第一个石头里面呢，它虽然比人大，可是比例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悬殊。
嗯哼，
啊，好像这个比较相近。那么在第二个三角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人呢、啊、他骑在这个三角龙上面还挥舞个东西，你的那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像是好像现在人骑在那个牛上面，我感觉我们中国小放牛啊，一个人他骑在牛上面吹着笛子啊，那种感觉、
嗯、
而且他们的比例实际上是蛮相近的。
嗯哼，是不是有可能当时跟恐龙生存在一起的人类是一种比较大的人，
就是所谓的巨人，
或者是所谓巨人、嗯、对，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恐龙时代，比方说那些蜻蜓啊、
嗯、
它的翅膀一张开来就是一公尺多。对
对，
所以如果这样想起的话，其实在当时那些很多生物啊都很大，所以有说他们是巨人，我看也是很有可能的。
是的，
对。来看看这里还有两张图，其中一张呢是一个伊卡的石雕，
嗯哼，
另外一个呢是也是在秘鲁的一个叫做 Nazca 平原上的一个巨画。这个讲到 Nazca 平原啊、
嗯、
这边还有另外一张这个示意图、
嗯、
这个我们上一次讲优芙曾经讲过一些巨鸟啊、蜘蛛啊，还有包含现在这边有其他这个画
猴子啊
啊
等
等的，对，这个都是在那个地方发现的啊、
嗯，
那好，我们现在回来再看刚刚讲这两张图。在伊卡出土的这一块石头上呢，它所雕刻的有一只猴子、
嗯、
那个尾巴很卷，
哎，好，卷了好几圈啊。
对，然后我们再看在那个纳斯卡平原上看到那一个猴子那个图呢、
嗯、
几乎是一模一样。
对，
所以呢这些让我们无法了解的这些巨画呢，是不是有可能是巨人所画？
观众朋友们如果看到这里还觉得我们两个人只是在想象力上做个人的发挥的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举一些实例。第一个我们要看一看啊，在恐龙时代的确是有人的存在，不管是巨人还是我们现在正常的人啊。那么这个是在呢德州，就是 Texas 有一个叫做 Glen Rose 这个地方，有一条 Relaxy 河床，科学家们发现有白垩纪时代恐龙的脚印化石。
不过那个好像也很正常。
对，那个很正常，但是不正常的呢是在这些恐龙脚印化石的附近发现有一组十二巨人的脚印、
哦、
跟它交叉而过、
嗯
啊、这是不正常的地方，
很奇特。
对，那么其中有一组脚印呢，这个人的脚印它还踩在了那个恐龙脚印的上面、
哦、
对，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
嗯、
那么科学家们把这个化石从中间切开啊，看它那个横剖面，发现了因为当时这些化石都是踩在那个泥土上面，所以科学家们把它切开了以后发现这些化石它的确是受到了压力而造成的。
嗯哼，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后人伪造或是假冒，
所以很难伪造出来。
对
对，除了您刚刚提到这些脚印以外啊，
嗯哼，
他们还在附近同一个岩层中发现有一节人的手指化石，
哦，
还有一把铁锤。
哦，铁锤啊。
对，这个铁锤呢，它的这个铁锤的头部啊，
嗯哼，
是铁、硫跟氯这三种成分组成的一种我们几乎是没有看到的一种合金。
对
对，然后它这个木柄呢有一节呢是已经碳化，
嗯哼，
那这个碳化的部分呢就是根据他们认为就是说不会是后来才掉下去、
嗯、
因为它这个碳化过程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压力跟热才会产生、
嗯、是的，
所以就可能就是证明说当时这个铁锤啊还有这个手啊，就是说人跟恐龙包含那个脚印的确是生存在同一个时代的。
下来呢，就让我们看看一些跟巨人有直接关系的一些证据。第一个是在1950年代，在土耳其的山谷里面啊，发现了很多的骨头。这些骨头呢，都是跟人的骨头形状很类似，但是它们出奇的大。所以从前的科学家呢，把这些骨头都往恐龙啊，或是其他的那些动物上去安装，怎么兜都兜不起来。近代呢，他们发现了，哦，这可能是人的骨头。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大腿骨啊，它长120公分。
哇，
如果依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这个人应该是有5米左右。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张照片啊，这是一个长90公分的一个巨人脚印，在美国 Kansas 州所发现的。
对
对，这是 Dr. Doherty 他在他的著作《巨人之骨》里面所展示的一张照片。那我们晓得，现代人一个成人他的这个平均的脚的长度大概是30公分，
是，
这就是为什么呢？西方人他们称为这个30公分为一个 foot 啊的来源。那么我们看看这个90公分的话，如果照比例来讲，是人类脚长度的3倍，所以他的身高估算起来的话，大概也是5米多。
嗯，
所以这都是这个巨人啊的证据。
而在马来西亚的沙劳越一带呢，他们也有关于巨人的传说。
嗯哼，
在本世纪初呢，他们有人在那边的森林里面发现了一堆很大的这个木棒。
啊哈，
这些木棒呢有2米半到9米长之多，
这么大的木棒。
对，他们就说这是可能是巨人用过的工具。
的确，一般人也没办法使用这么大的木棒。
对，
各位观众，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秦始皇收天下兵刃，铸了12个铜人立于咸阳的故事。
嗯，
但是可能很少人知道这个典故其实跟巨人是有关的。
哦，是吗？
对，在我们中国的第一部断代史《汉书》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在秦始皇26年，也就是公元前220年，有12个身高5丈、足长6尺的巨人，他们穿着很奇怪的衣服啊，在今天甘肃省这个岷县的地方啊出现了。那么因为当时秦始皇刚刚并吞6国，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吉祥的兆头，于是呢他就下令广征天下的所有兵器啊，全部融化了，然后铸成了12个铜人立于咸阳。
对，原先您刚提到这12个巨人的故事啊，
嗯哼，
它有时间有地点，而且还惊动了当时的这个天子
秦始皇。哎，
以这个班固就是汉书的作者啊，
哎，是
他的治学严谨的态度啊，而且这个汉书又是24史的正史之一，
是的，
所以一般历史学家都不太会怀疑这个汉书里面所记载是
真实性。
对
对，
所以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是的确是很可信。
嗯哼，
另外呢，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张照片啊，在2002年的8月份，在澳洲啊，有一个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像鹅一样的化石。
哦，
对，他估计呢大概是生存在800万年前。
嗯哼，
有半吨重。
半吨重的鹅。
对，它可以把它重新，就是说就像我们刚刚讲，它把它重新恢复原状啊，估计大概有半吨重。
嗯，
而当时呢法国的这个路透社还有法新社都去采访这件事情。那当时他们就采访这个发现化石的这个科学家，那他这个科学家就说了啊，他说这是一只大鸟，超乎寻常的大鸟，不过很显然它是一只鹅。鹅是现代人的家禽。
嗯，
如此巨大的鹅实在令人感到惊讶，半吨重的鹅恐怕只有身高5-6米的巨人才养得起，或许这就是各民族传说中巨人的家禽。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例证，每一个例证分开来看似乎都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串联在一起，似乎又是在告诉着我们些什么。
的确，从刚刚这些例证呢，似乎也的确证明了巨人曾经在我们地球存在过。
嗯，
而因为这样解释呢，这些事情都可以解释得通。
是的，
各位观众，希望您能够对本节目未解之谜的内容提出您的意见和看法，来信请寄以下电子邮件信箱。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再会，
下次再见。